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我们渴望聆听您的圣言，祈求您引导我们迈向真理。你是天主，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家人们晚上好，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会为大家分享图像的解释。有很多人在祈祷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图像，因而呢增长了我们的信德，激发了我们对天主的渴望，也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他人。但有时呢也因着图像的解释，让我们现在混乱迷茫不安啊，甚至会被误导。有关图像的解释，有没有一些遵循的规律和方法呢？下面我们就有请郎神父和沈老师。
这个图像啊，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神恩吧，就是它属于是知识的眼影，也就是说它就是天主给的这个图像啊，其实透露出一种信息来，这种信息啊，就是获得的这种知识啊，就是很帮助我们去在医治祈祷过程里面去了解这个求祷者他的创伤在哪里，他的创伤的根源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的创伤，他的根源的话，这个就为我们的祈祷来讲的就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你能够针对他的具体的这种情况，然后就对症下药的就能够为他求这个恩宠。所以说这个图像恩典的这种运作，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就是看看，就是在这个图像的这个运作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规律，我们去了解这个啊。我想为我们这个神恩的运作，它是非常必要的啊。图像的这个运作吧，它主要是有两种原理啊。一个原理就是象征的作用，是象征原理啊。一个原理呢就是提示的作用啊。我们现在呢就先看这个第一个，就是图像的这个象征的这个原理。什么是象征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啊。这个一般就是你如果读过文学的话，你就比较容易什么叫象征了啊。不过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课文里面啊，它就有了这种象征的笔法啊。所以说呢，就是一般读过初中的学生，他为了解这个原理不是太困难啊。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这个象征原理呢，就是这个象征出现一个象征物啊，或者你看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本身呢它是一个象征物啊。但是你看这个象征物本身，它同你象征的那个本体，就是象征的那种事物，或者说那种原理啊，不是那种知识啊，它和这个象征物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要了解这个，了解了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哈。就是这种关系呢，就是象征的这个事理同这个象征 物本身或者同这个图像本身它们之间有一份相似性啊，这个相似性是很关键的，要抓住这一点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点，那很多这个事例你都去，你就借着这个图像给你的信息呢，就是看看那什么样的事例什么样的原理同这个比较相似，就比较能够怎么样，就能够抓住它的真正的含义了哈。所以我们去看圣经，我们看圣经嘛，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在宗徒大事录，比如说宗徒大事录的第十章啊，那我们会看到那个伯多禄在那个约培的时候他见到一个异象啊，这个异象呢就是从天上怎么样掉下一块布啊，一个器皿，像器皿一样降下来的一块布啊，在这那里面呢装着很多那个所谓不洁的这个东西，像那个什么飞鸟啊，什么四足兽啊，还有什么爬虫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在法律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是不洁的啊，所以说呢就是，但是有一个声音说伯多禄你宰了吃吧啊，然后呢就是他说我从来不吃这不洁的东西啊，这个图像呢就是在这个伯多禄的祈祷经验里面就出现了三次啊，随后说到天上去了，然后伯多禄就去揣测去推磨这个图像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就是在十七节第十章的十七节，伯多禄正在猜想他所见的意象有什么意思的时候，看可是那路打发来的人啊，已查问到西买的家，站在门前。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面对这个图像的时候，它有一个猜想的一个过程，有一个推测的过程。那是什么意思呢？啊，不是说你看到的图像呢立刻就明白了它是什么意思，而是什么啊？而是有一个理性的一个揣测的推磨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啊。那么这个推测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根据这个图像同它象征的那个事理之间的关系啊。好，我们去看啊，怎么去理解这个图像的含义呢？你会看到或者这个可儿奈六怎么样请这个伯多禄去他家，对不对啊，去他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啊？就是发生了那个，当那个伯多禄还在讲道的时候，四十四节就是说，讲道的时候圣神就降在这些人身上，然后这些人开始说起方言来，开始赞美天主。所以这个是他们听到的这个外邦人引着圣神怎么样而受洗。所以伯多禄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谁还能阻止我们给他们施洗呢？然后就给他们领了水洗，就加入了教会。所以你就很明白这个图像是什么含义啊，就是图像象征的就是外邦人。因为这个外邦人怎么样，他们在以色列的这个观念里面就是认为他们是不洁的，但是天主说你宰了吃吧，就是告诉给你，其实就是要向外邦人怎么样，要传福音，要让这个外邦人信耶稣。所以这个经验其实为伯多禄来讲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为伯多禄来讲呢，其实是天主圣神在规划他的一个标记，就是借着这种规划呢，就是让他一下子打开这个福音的这个线界限，打开它，不要限制在你把福音仅仅在以色列人里面去 去做这种传讲，要向外邦人传讲。所以这个为博东来讲，其实为整个教会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打开门，就是让这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接纳这个福音。所以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博多路的一份规划经验。所以我们去看啊这个图像的时候，你就了解了这个象征物本身或者这个图像本身同那个被象征的势力之间的这份关系，其实就是有一份相似性，一份非常紧密的这个联系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在读那个语文课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这个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他就用千里马怎么样象征人才，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在读那个白杨礼赞的时候，那个白杨树的那种团结向上的那种枝干啊，它就象征着一份这个像这个农民啊，像这个战士啊，他们的那种姿态，他们的那种团结，他那种向上，那种力争上游的那份精神等等啊。所以说那个就是这个树本身和这个精神本身之间，它有一份相似性。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想呢这个是了解这个图像的这个什么含义的，你揣摩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我们就是要抓住这种相似性的象征含义。
对，关于图像这个象征性啊，其实在这个信仰当中是常常出现的一种就是表达。我说天主圣神的时候会出现很多象征物，是吧？就是你像那个鸽子，看到鸽子出现鸽子了，就是象征圣神，是吧？那看到手指了，是吧？出现手指了，在祈祷中象征什么？象征圣神。因为在圣经里面就是有手指在石头上刻字，是吧？它这个都是象征物。你看，好比说咱们说简单一点，说鱼，出现一个鱼，这个鱼象征什么？鱼就象征着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因为在初期教会，鱼就代表着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是吧？
申老师说到这儿，我打断一下啊，就是这鱼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象征耶稣基督的生命啊？
这个鱼啊，但是说如果从这个五饼二鱼的去看的话，是一般的来说，鱼是指向基督徒的生命的。
它像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这个图像呢，有它的丰富多义性，我们会讲这个的。因为鱼，它有时候它指的就是基督徒的这种收获，有的就是我们复传的那个收获，对不对？有的时候它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要看不同的情境里面，它究竟和哪一种情境比较相似，你去揣测它的含义。
因为鱼如果用那个去看西方那个字母的话，它就象征着基督，是吧？其实这个也有，不过一般的来说，在祈祷中出现的，就是你看它，当然图像它不会单独的鱼的出现，它有其他的一些图像，它是配合的，是吧？就像这个。刚才在那个福音里面的这个四角布一样，说里面各种爬虫、各种四足兽，它都有相似的一些东西。当然，在这个我们一般的看到图像的，首先去看在信仰当中，就因为在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图像去表达它象征什么。当然说鱼象征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因为说耶稣说你们要做捕人的渔夫，说捕鱼就是把人捕到教会里面来，这个鱼就是代表着需要被转化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但是这个里面有的时候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啊，就是在文化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它也是通过一些解释。你好比说这个白杨礼赞，刚才沈父提到的，是吧？这个白杨礼赞吧，就是它是描述的是边疆的这个西北的这个杨树，但是杨树它通过对杨树的描述，然后加上它的一些就是解释，它就指向了守卫边疆的战士，是吧？但是它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一定的连带性。那么有的时候它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关系的。你好比说一个孔雀，是吧？出现了， 这个孔雀本身就是咱们生活中见的一种动物，哎，那么这孔雀指向什么？是吧？但是在学习的时候不有一篇课文叫《骄傲的孔雀》嘛，是吧？哎，你看孔雀呢，它有什么特征啊？哎，孔雀本身很美丽，但是平时它那个羽毛是收敛的，是吧？但是当人观看的时候怎么样？它就开屏，是吧？它就把那个羽毛就炸开啊。孔雀开屏是非常美丽的。那为什么它在人来的时候它开屏啊？就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展示自己，是吧？美好的一面。那么往往我们就象征什么？这个人可能他比较骄傲啊，有虚荣心，喜欢在人前显示自己，他就是有相似性的，他就是象征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说如果在祈祷中出现一些图像，我们就去看这个图像出现这个动物或者这个物品，它跟我们的认识有什么跟我们的认知有什么联系。当然刚才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了，波多禄正在猜想他说下的意象，猜想就是通过理性的一个推理一个思想，是吧？哎，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下面呢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来表达，就是不是你随便想啊，我想到他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那也不行，他需要有后面的圣神的一个带领。当然我们慢慢的去分享，手里还有科尔奶的打发人来，是吧？这就是一个标记，然后有圣神向博多禄说话，是吧？他不是光他自己猜想，而是在祈祷中当他思想的时候圣神在光照他，然后圣神说不要，就是看有三个人找你，起来下去不要害怕，因为是我打发来的。这又是一个证据，就是告诉博多禄。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当然波多禄就跟他们去了之后，其实他也明白，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意象，没有圣神的带领，找他也不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明白什么，这个不洁之物就是指向了外邦人啊，他要就起来宰了吃吧，就是让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但如果没有这个意象，波多禄肯定也不敢做，是吧？他就是有了这个意象，他做了之后还引起很多人反对，是吧？但是这个是圣神带领，最关键的就是当他讲到的时候，圣神降在这些人身上，这又是一个证据，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洁之物吧，就是指向了外邦人啊。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说在祈祷中出现一些有的时候咱们出现的，因为它很复杂嘛，出现了一只公鸡，哎，大公鸡出现了，大公鸡你是象征什么？是吧？它一般的来说吧，这公鸡你看它。当然他后来我们会发现他有多异性啊，但是一般的公鸡出现的话，因为他你看那个公鸡的神态，就是他出现图像，他是个动态的，他是什么神态啊？如果说看这个公鸡很厉害啊，掐架的话，就代表这个人他的性格怎么样，比较好斗。你看公鸡他那个性格就是说斗鸡嘛，是吧？他这个公鸡是好斗的，并且怎么样，他不服输，就是说我把我逗的就是说怎么说呀、啊、他说就是把我逗的实在起不来了，我只要能起来我还要跟你逗，他是这种性格。说到这里我就分享一个见证啊，当然有时候他这个需要一个揣摩，是吧？那有一次啊，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不过他就问我，他说他们看到异象了，就是图像，是吧？我说图像他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这个图像你猛说一个图像我又不太清楚。我说另外说你看看这个图像有什么连带、啊、他说反正这个图像出现的挺怪，就是他就讲了一个什么图像，就是在他的祈祷中就出现了一只公鸡在那站着，过来两只公鸡，这两只公鸡就跟着一只公鸡斗，这一只公鸡也不服气，就是跟着两只公鸡斗，这是也一打二，是吧？到最后说这三只公鸡都躺地上起不来了，都打伤了，都掐伤了，就是都动不了了。他说这什么意思？我说这个你猛一说我也不清楚什么意思，是吧？我说另外说这个图像就是你去看是怎么出来的，他说这肯定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说我们做了三次祈祷都出现这样的图像，就是为他，还有他妈妈在家里祈祷也出现这个图像。当然就是我就想猜想，是吧？他这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是首先想到公鸡好斗。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当时我也祈祷，我说是不是你现在跟别人在闹纠纷啊，你不服气， 啊，一定要斗下去。并且那个人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啊。但是我是给他分享的，是吧？一说他说我明白了，哎呀，他说别提了，他说我现在正遇到一件事啊，就是把我冤枉了，是吧？我就打算着倾家大产，我得给他们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他别看两个人合伙欺负我，不怕。我说，但是这个结局不好，因为说你最后三败俱伤，都动不了了，就是到最后三败俱伤，谁也占不了光。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占，我没想着占光，我就想着说我就是我不过了，我也得给他们弄。我说这个其实就没有必要，这就是提示你没有好结果。那怎么办？去宽恕。说从信仰的角度去讲，我说你是一个教友，这就是天主提示你，你到最后谁也没有好结果。那怎么样？就是首先要宽恕，是吧？就是通过信仰，通过耶稣的爱。他说这样一提醒他，他说我明白了。他说其实我是想宽恕，但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就是心里气得慌呗。我说这个正代表着你了，就是就是这种性格。我知道我没有好结果，我也跟你们斗下去。啊，其实这就是象征性的一个原理。对，
有一回办学习班的时候，夫妻两位都参加了，然后后来呢做一直祈祷的时候，夫妻两位他们是求道者。后来呢他们团体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图像哈，神父你还记得不？就是夫妻两人戴着一顶帽子，但是两个人呢好像又是分离的，就他们觉得这图像太怪了，怎么都解释不了。后来呢就有人突然哈，我们在讨论这个图像的时候呢，突然有个人就说到貌合神离哈，就是咱们中国的有一句这样的词语哈，貌合神离。
嗯，对，
其实非常象征性的就表达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哈，他们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象征性的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相似哈，非常的能够表达出当事人他的一些状态，就像您刚才分享的这个经验似的。因此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图像它也有提示的作用哈。
嗯，
对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了解就是这个相似性的原理，它其实是同我们的文化联系是非常深的。这个是我们把很多东西的这种具体的象征含义通过人为的这种想象我们加上去的。要了解这个啊，就是说就是很，所以说呢就是在文化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东西啊，这种象征性的东西呢差不多已经成了我们文化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天主也常常就是借着你的文化同你交往啊。比如说我们会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对不对？你看到花朵的时候，它可能是象征这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这个理念啊，要有这样的知识啊，要明白呢，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类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龙凤呈祥，对不对？龙跟凤，它为什么到一起来？它象征着一份吉祥，对不对？所以你看到那个龙，看到那个凤的时候，它就是它本身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怎么样，就是这样，它这个文化里面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说呢，你就是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这个图像本身是什么含义，你要看你的文化常常赋予它什么样的含义。这个也是重要的啊。另外你讲到的这个图像的这个提示作用啊，这个你像那刚才的那个貌合神离，那个帽子本身，它这个貌合和那个容貌的貌怎么样，它是谐音，对不对？它是谐音，但是不是一种，但是它能够怎么样？能够借着这种谐音字怎么样提醒你，让你想到这个貌合神离，对不对？所以它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那么死板的 去看问题，就是天主圣神常常也借着这样的事物怎么样提示我们啊，帮助我们有一份更宽阔的一个联想，然后呢你就会联想到啊，借着这个帽子联想到帽和神理。帽和神理是神理，它不是神理，对不对？那神与神怎么样，它又是谐音。
对，其实它也是一体。
对对，所以那个貌合神离，它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你借着你的想象，你会推测到它的含义啊，就是圣神也激发我们的这个想象力的这份运用哈、啊。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圣经宗徒大事录》里面呢，这个提示作用还尤其是这个好像是16章。
16章
上这个谁，这个保禄，他16章9节
啊，
我们会看到这个保禄的这个传教。保禄怎么样？他在这个亚细亚传教，他本来是对不对？但是圣神，我们看第6节的时候说，圣神既阻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基亚和加拉达地区，到了等等哈、啊，可是呢，耶稣的神不允许他们去，他不让你在这亚细亚了，然后你去其他地方，圣神阻止你去啊，然后那怎么办、啊？究竟到哪里去传教啊？他就夜间祈祷的时候，保罗就看到一个图像，他就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请求他说，请往马其顿去援助我们吧。所以那个这个马其顿人怎么样，就是邀请他们，其实这个就是提示啊，这个就是提示作用，就是你要到马其顿去传教去，因为有马其顿人怎么样得邀请你啊，所以这个就是提示作用。所以他这个图像的这个含义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就看到这个意象之后，他便推指是天主的召叫他们往那里去传福音啊。然后你看亚细亚这边是亚洲，然后马其顿这边是欧洲，就保罗就是在这个意象的这个带领之下怎么样，就把福音怎么样首先传到了欧洲。所以我们去看了，就是图像除了有这个象征的这个相似性原理之外哈，它还有一个提示的，这个提示的这样的作用啊，它是比较直接，就是让你一下子就能够明白，它没有那个，它不用那个费脑筋啊，动用你的想象力啊，根据你的文化底蕴啊，然后去揣测，它没有这样的过程呢。比较少，但是他因为那个比较直接，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他也是常常出现这样的图像啊。
对，你比方说有一个人可能在祈祷的时候，他就看到一棵大树，然后呢树的根部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洞，然后看到涌流过来的水呢都像一个漩涡一样经由这个洞就深不见底，反正就没了哈。
嗯嗯嗯。
所以说呢，你看就像神父说的，它的提示作用可能就提醒这个人的生命在他的根部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啊，或者是创伤。
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可以啊。就是说这个树如果象征他自己的生命，那就是说他的根部，也就是在他的早年啊，比如说那个母胎期啊，婴儿期啊，可能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受的创伤啊，所以他是在根部，对不对？那个时候受的创伤，所以你现在就是给他倾注再多的这个爱，你给他再多的这个恩典，他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都漏掉了。如果这个树象征他的家族树的话啊，是他的家族的话，那个根呢可能就是象征他的祖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 那这个人受的创伤就是来自祖先对他生命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把它非常刻板的绝对化的就认为你自己的理解就是正确的，它可能有多一些，后面会讲。
他这个提示啊，像说这个图像的提示作用嘛，这个是简单明了的，往往他就是一出现一个图像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不用揣摩，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提示他曾经的经历，对了，提醒他的经历。但是这个提示呢，往往是如果我们被别人祈祷出现一个图像，这个提示我们可能不清楚，因为是指向他自己的。但是你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因为是提示他的。这个当然这个提示呢，也出现了一些象征物，啊，就是出现了一些物品或者人物，就像刚才圣经里面出现了一个马其顿人。其实马其顿呢就代表着马其顿那个地区，所以这个人哎邀请他去马其顿，这就是一种提示。有的时候就是提示他过去的一些创伤或者经验。我记得有一次啊，就给一个弟兄祈祷，就出现一个三轮车。你看这个三轮车吧，就是在很多家庭都有的是吧，拉东西的一个工具。你别人不清楚，但是他自己知道。因为他一说出现三轮车什么意思，他自己就笑了。哎呀，他说我原先我干买卖，我经常开着三轮车啊，就是饭主日，因为主日天要休息要罢工是吧，他舍不得吧，又怕别人说。他说有一天呢，就是拉着一车货要从教堂门口过，教堂门口过吧，教堂这个教友多是吧，他怕别人知道嘛，什么时候过就等着人们念经的时候，反正都在堂里谁也看不见，他开着车就走了。哎，结果说走到教堂门口，那个车给坏了，车坏了，一车货也卸不下来，找修车的，这功夫就大了。正修车的时候，教友们都出来了，说：“哎，你怎么主日天你还干买卖是吧？”哎呀，他说那次可觉得丢了人了，以后再也不犯主日了。当然这个吧，是他感觉丢人了是吧？不过这也是一种提示，就是他，但是他在那上面他也觉得有伤害，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还有一次啊。我记得有一次为一个弟兄祈祷，也出现一个大罐子，这罐子里边都是那个古钱宝贝，反正看着这个东西挺值钱的。你这个东西吧，肯定是以前的一个老古董，但是是什么问题咱不知道，因为提示就是指向他个人的。你别人你说出现这个罐子，这什么意思也不清楚，但你跟他一说，他就知道了。后来就跟他说，刚才在祈祷中出现一个罐子啊，那个罐子里边都是宝贝是吧，都是古钱，挺值钱的东西。一说这话他就哭了，他说我多年的伤害就在这方面。然后他就讲，他说他原先是个，就是在以前嘛，他父亲去世之前，他那时候还是个修士，就是当修士的。后来呢，就是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就他两个哥哥都结婚了，就剩他自己修道，他父亲就不放心这孩子是吧，就把他舅舅叫过来啊，就是当着孩子的面就说我还有一个宝贝呢，就是存着一罐子呢，就是古钱，还挺值钱的那个东西。后来说跟他两哥哥说，你看你们两个人已经成家立业了，已经结婚了，我放心了是吧，说你这个弟弟的，他还反正修道吧，还在修道过程中，说如果胜了神父也就放心了，如果胜不了神父的，他回来了，说他也没有谋生的能力，就是如果说他胜了神父了，这一罐子宝贝就是你们弟兄两个就分了，因为他胜神父他就不用这个了是吧，说如果他胜不成神父，如果万一回家了，就是这个东西给他叫他创业，是让他舅舅就当证明人吧，就是立了遗嘱了，这算是。当然后来啊，就是简单的说吧，后来这个弟兄呢，他父亲去世之后，后来他就回家了啊，时间不长，反正后来没就是没修道没成功吧是吧，就回家了。回家了，因为他一直在修道，他又没有求生的技能，他第一个想到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这就是你干买卖吧，这也算是一个本钱。结果他跟他哥哥一说了，他哥哥说你这孩子，说你怎么这么这样啊，说我们把东西已经给了你了，你怎么还找我们要啊。他一听坏事了，哥哥不认了，他就找他舅舅呗，因为他舅舅是证明人。他跟他舅舅一说，他舅舅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说这个东西是我当着我的面给了你的，你说你现在你给我们用，我们上哪给你弄去？说你这修道，你修了多年，你怎么修的？他一听坏事了，你看舅舅哥哥都不认了，你找谁去？是吧？当然他，你说他受伤害呗，肯定受伤，也是被欺骗，是吧？就是亲人的背叛，这是最大的一个伤害。另外一个，他什么也干不了，肯定也受很多苦。后来他就从这方面，他就不能想这个事儿，一想就生气，一想就生气，肯定吧也受了很多苦。后来，当然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岁数很大了，已经结婚了，孩子也都多大了。哎呀，我说你就放下，说去宽恕。他说呀，说放下宽恕，说想起来，就是那么大的伤害，说就感觉都过不去，说都是亲人，尤其是背着黑锅，你别人还得说了，说这孩子修道白修了，不懂事，说还讹他哥哥的。你这个事就是最大的伤害。反正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求天主医治他吧，因为只有天主的爱能够医治他心灵的创伤。我说你看啊，虽然说你受了一些苦，但是现在你生活的也不错。他说天主赏得挺好的。我说天主赏得你挺好，你就说为爱天主去放下，是吧？当然后来通过祈祷他就放下了。其实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提示。
像这样类似的图像我觉得非常多哈。
嗯，对。
然后比方说在祈祷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条狗，
嗯
啊，或者是一只老鼠，也可能都在提醒就是是否就是被狗咬住过呀。
对，他这个是比一般的时候是比较直接的，有时候就是小的时候被狗咬过或者被狗追过，他可能出现的就是一条狗，这就是他曾经的经历。
嗯，
也可能是象征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也可能是象征的，如果是黑狗的话，冲到它叫啊什么的。你看有时候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咱们看驱魔的片子，有时候魔鬼也会装成一条恶狗啊，它去攻击它。也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象征了，象征着恶势力对它的一种影响，一种攻击。不过这个呢，你跟他一说，他自己可能就清楚了。
对，
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这图像的解释还是不能够说那么绝对化，是吧？你比方，有的人在祈祷的时候，他会看到，两岁到三岁的一个小孩儿。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提示的作用，比方提醒人说在两三岁可能有过创伤。但是有的人呢，他会就把它解释成他的灵性生命在两三岁，有这样的解释哈。
那个解释是不对的，那个应该说那个解释是没有根据的。
是吧？我也觉得是不对的。
有的人喜欢就说，哎呀，看看我灵性生命多大了，是吧？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一种误区。因为有的人就喜欢这，哎呀，你看我灵性多大了，我是老年人、少年人还是小孩儿？其实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好奇。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是不正确的一种理念。你看我就想着，你看保罗都怎么说？说我不判断别人，我也不判断我自己，我只管信赖天主。说你判断你自己的生命，或者让别人看看你的生命状态有多大，这人的灵性生命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你现在多大一直成长，它是随着你的生命，可能你这阶段生命特别好，跟天主关系特别近，也可能也一下子就跟坠入低谷，是不是？哎，就是生命，您如果犯了大罪，灵性生命就丧失了。
嗯，不能用这个年龄去判断这个灵性生命的大与小。
嗯，
其实啊，就是，在圣经上我们看到耶稣喜欢的是小孩子，那图像里面出现的你那个年龄越小的话，他可能是越谦卑的象征，对不对？他也可能就是你两三岁的时候受创伤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用这种正常的这种理解哈，不要去用那个用年龄去定断自己灵性生命大还是小，不要用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哈。因为就在服务的过程里边，就会发现有些团体他们的一些解释，我是觉得
那这个其实
是
有问题，但是这个容易引起人的好奇，另外一个有时候会让人自卑或骄傲。
对，
我记得有一个姊妹给我分享，她说你给我祈祷祈祷，看我灵性生命多大。我说你干嘛祈祷这个？她说别人给我祈祷的时候，我灵性生命年纪很小很小，是吧？刚会走。我说其实这个你没有必要。她说还有一个，她给我丈夫祈祷的时候，我丈夫还小。 说刚刚有生命，就是意思。我说那你们是怎么祈祷？他说可不，人家就是能看你的灵性年龄啊，就是给你看是吧？然后后来他说的这个，我心里也不太舒服，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因为本身他说那你说我们年龄这么小，就是灵性生命状态这么小，说你们的灵性生命多大是吧？他就问的，那是夫妻两个人，哎呀，说我们的生命大是吧？我们的生命大得很了。然后说我跟你说，我丈夫这个灵性生命，人家是现在是王子，
哦，
啊，说是王子，说这在咱们国家没有几个比得上的。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
对，那就是骄傲了。反正所以你这种骄傲，它是灵性上的骄傲，就是你感觉你自己比别人离天主更近，这是灵性上的骄傲。灵性上的骄傲，这个危害是最大的。他一下子把你整个的圣的东西摧垮，啊，所以因为那个灵性上是离天主近还是远，那完全看天主对你的福救。天主成就了你，天主把他的生命分享给你，那完全是天主的作为，不是你自己挣来的，不是你自己这个人做的多么好，不是那个。所以说呢，其实越有灵性上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越应当去谦卑。你谦卑不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把你整个圣的就给你摧毁掉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是在僭越天主的功劳，僭越天主的荣耀。你把天主分食给你的这个生命，说成是你自己努力、你自己奋斗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那就非常没有圣德，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这样的所谓的这个灵性生命有多大，这样的说法在教会里面应当杜绝，这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信仰。
嗯，那这现在很多团体都在议论这个事。我就有一个弟兄见了我了，他说呀，我可让别人祈祷了，我现在那个你灵性年龄还不小了，说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他说人家就是有这种恩赐，说能给你祈祷，就看你多大了。
嗯，
后来他说现在人家说了，说在中国有一个年龄很最大的一个，说是白胡子老人了，说那个灵性年龄是在中国是最厉害的，说现在都在寻找那个人，还没找着，不知道是谁。哎呀，我说你这把人都闹的，其实走入一种误区，不健康的好奇嘛。
他那个是相当危险的，就是把人引向这种
个人
功利化的这种追求自我的这个方向上，而不去追求天主，这个非常可怕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图像本身的解释，其实它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你不能够简单的就运用你自己的理解，把你的这种理解然后绝对化啊，不要这样。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了，就是他没有这个文化底蕴，尤其是没有神学底蕴、没有圣经底蕴的这些人，他们解释的那些图像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要画个问号啊，不要简单的怎么样就把他解释的这个图像看成是他解释的就是很对，千万不要这样去迷信别人。
还有一点时间哈，神父老师是不是给大家举一些，比方我们在祈祷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些图像，帮助大家更多的了解相似性啊、提示作用啊。你比方说看到在一条路上啊有一个大石头，这个石头如果是象征的原理的话，这个石头象征什么？
对，
或者是提示什么？
你看这个石头吧，你看你从这个文化，这个圣经文化里面去看石头的话，它石头其实是出现很多次，这个圣经里面，啊，所以说你比如说是磐石的话，对不对？你像这个伯多禄被称作是磐石，这个磐石就是意味着它坚固，怎么样？比较坚固，比较有基础，比较平稳，比较。平托，对不对？有保障，它可能就是这样的象征。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是磐石，就去这样理解它没问题。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会看到呢，那个石头怎么样？有时候就是绊脚石，它怎么样？你走在那里，它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磕绊。 对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束缚。啊，有时候呢这个石头呢因为它是比较坚硬的啊，所以说它可能象征你生命里面有一种顽固的一种力量在影响你，对不对？所以要去看它是不同的情境，你为这个人做祈祷的时候，你要根据他当下的这种生活情景，根据他的生活状态，你去再推测，就比较容易一点哈。再者说呢，就是理解不了的时候，你也要去同其他的神去配合。你比如说那个博多禄看到那个图像的时候，其实天主圣神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去看啊，这个圣经的第十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和圣神说，看有三个人找你，起来下去同他们一起去吧，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就是那个可是那个派来的那个三个仆人，对不对？那个就是那圣神就提醒他说，那就是我派来的人，你就跟着他们去。你看这个图像怎么样，再配合上这个言语的指示啊，然后呢他就怎么样比较容易理解那个图像的含义了。所以说呢，就是解释图像的时候不是刚从那个图像本身出发，有时候天主给你智慧的言语啊或者知识的言语啊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
对，比方说看到头上面箍着一个鼓啊，或者是有黑色的东西笼罩着呀，像这些也可能是象征性啊，提示作用啊。
对，它都象征着，你看有箍吧就象征着不自由，说黑色的吧可能象征着是不是跟迷信啊，咱们后来也会再具体分享啊，或者他生命有一些瑕疵啊，导致因为黑色它与光明是相对的，肯定是有一些问题需要释放的。当然刚才突然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图像它这个理解或者说感动它不是单方面的，往往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现在有的人说我给你祈祷了，我看什么什么图像了，说你要怎么怎么做，往往这个它会很危险。就是因为在这个你看咱们刚才神父提到的博多禄的这个经验，说博多禄祈祷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四角布，说天上天开了追向四角布啊，也各种化成各种四足兽，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是针对着就是天主要拣选外邦人嘛，说让他去向外邦人宣讲。但是在这个时候天主也感动了科尔乃略，说科尔乃略在祈祷的时候圣神感动他，让他派人去找博多禄，并且告诉他的仆人博多禄在哪里住着，他叫什么名字，你怎么怎么样。他是双方的一种感动，是吧？他借着双方的运作，什么就是慢慢明了天主的旨意。所以说在今天呢，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啊，可能说他给别人祈祷，我看见什么什么图像了，你要怎么怎么做。咱别说他理解的对与错也好，往往是天主不会单方面的感动这个人，让这个人一点也没有感觉，这个是需要反省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你看咱们说这个扫路的这种经验，扫路气势汹汹的带着人要去大马士革抓这个基督徒，说因为好多基督徒都逃到大马士革了，他就找大司祭要了文书啊，司祭长是吧，他去大马士革抓这个基督徒。那么当然在路上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扫路规划的这个经历啊，有一道光把他打倒在地，有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是吧？啊，这段圣经我们非常熟悉。然后呢扫路就说主你是谁啊，然后说我是你说迫害的耶稣，是吧？然后主我应该怎么做啊，这是他规划的一个经历，也就是圣言与圣神临到了他的生命。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耶稣让他去大马士革直接那里等着，你看告诉他三天以后有人为副手叫你看见。那么在同时呢，天主又圣神又感动什么科尔乃略不是看着那个阿纳尼亚，是吧？阿纳尼亚。那么阿纳尼亚在祈祷的时候，就是扫路这边经历了这个事儿了，那么阿纳尼亚在祈祷的时候圣神向他说去直接那里去找一个叫扫路的，给他副手叫他看见。阿纳尼亚还没回过神来，因为在他们的这个认识和经验当中呢，扫路是迫害教会的一个人，并且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迫害教会。所以说当阿纳尼亚听到这句话之后说主啊绝对不可，说这人 正在到处抓抓我们呢，说躲他躲不及了，还找他去啊，是吧？当然主就说不要害怕，这是我所拣选的啊，你他也为我去受许多苦，这是在这个宗徒大书录第九章所记载的。你会看到扫罗的感动，还说还有阿纳尼亚的感动，他们也是同时运作的，是吧？当然这个时候阿纳尼亚就去扫罗，然后扫罗呢就叫他副手就看见了。所以说我就想着什么，因为在今天很多人呢，他有的是有意无意的，他会用神去控制别人，或者说他找到一个感动就告诉别人你要怎么怎么做，哎，结果这个人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啊，如果对这个方面有不太了解的话，听的话可能会上当。
对，好，谢谢郎神父和申老师。好，兄弟姐妹们哈，刚才我们聆听了图像的它的特点啊，其中我们着重两点，一个是它的相似原理象征性，还有呢就是它的提示作用。我们在聆听的过程里边也体验到了，就是图像它的寓意呢非常的丰富，因此当我们解释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结合着其他的恩赐，或者是我们当下的状态处境，还有我们就是周围的一些事物啊，天主圣神的感动等等哈，来总和的去理解一个图像，不要把它绝对化。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
我归主其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